那个真有病啊。来来，什么不好？那个帮忙，我那个 PPT 忘了放到我的 U 盘，不过我的 PPT 很简单，很简单，只有五张，所以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回到天成教会。我想弟兄他今天一直的带领诗歌当中一直这个呼召这个名词常常出现，那也真是我今天分第一张 slice 的一个题目。今天晚上我分享，就是我把自己定一个题目，就是我成了何等的人啊！我成了何等人，那是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十节。那我的第一张 slice 就是讲到前言跟感恩，因为差不多十五年前多一点点，我们跟天成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告别，我们去了 Wyckoff 教会，然后在那边待了一年多一点，一年四个月。我们去了奥马哈，在那边待了十二年，然后我们去年二月就到了德国去了。对，那在这边我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个别同被呼召，但是各同被呼召跟随主，但是我们是个别被差遣，按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还有神给我们的恩赐，还有负担，我们个人向神的祷告，我们的负担，然后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对，所以我第一点就是我的第一就是前言，就是趁着感恩的心在弟兄姐妹们来做今天晚上的分享，因为我们的确在这边聚会了五六年，然后也是在我们全职侍奉之前的五六年，在这边受到教会的帮助教导，还有弟兄姐妹们的鼓励。我还记得那时候不是这样的，这边还有对，在这边有一个教室，我们常常一起祷告，然后在侍奉神的道路，我的确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系统当中也从受洗成婚成家，结婚成家，然后学习成长，然后被带出去操练服侍神，那的确是感谢神一路的引领和供应呀。那个等一下会有机会把那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特别是在真的一路上从练圣学院开始，然后特别在最后过去两年当中，在德国生活，我们也看到神这样在我们的签证上，因为一个人到了海外去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签证的问题。好，我后来才知道，人家说我的儿子小儿子 Steven 是很乐观的，那我说我是 Steven 的爸爸，原来我也相当乐观，有时候我的乐观呢是不切实际的乐观。那去了德国以后才知道，哇，签证是相当的困难，那神也真的开路，从语言签证到工作签证，所以我们这次回去可能就继续有一个工作签证可以留到九月，那是当地的德国教会帮我们办的，那也就有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就继续那个 renew， 就是延期。那在过去的生活当中，神也是真的很信实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及时和丰富的供应。对，所以我们回头看，真的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使我们今日成为何等的人。那在等一下分享的有一段的信息，就是特别跟弟兄姐妹们讲，因着神的带领，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国家当中，特别是德国，我可以用这句话，就是寻在国度，神在国神国度当中，神的历史的轨迹。当时 想去德国有一个原因，就是想那边在那边停留到2017年，那是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日，对，也在那边直接看得到，就是从好像就是在历史的神国度，神在国度当中，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轨迹，那也看到一点就是，就支持我们的那个德国教会，它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福音的教会，那里头的情形，呀，我想也是让人很激励的，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所谓德国国家教会是很漂亮的教会，但是组织没有聚会，甚至有聚会的话人数很少，但是这一类的自由教那个他们叫自由，就是跟不是国家教会的，是独立的福音派教会，他们当中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照片，他们里头的聚会光景，还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是也可以值得我们学习，也是可以让我们受到警惕的哈。好，这就是我第一章的 slides， 就讲到今天的回顾，神一路的带领，从我80年来到美国，求学，然后一直在这个 Wyckoff 这个系统长大，然后真的充满感恩。那往前看，62岁还可以活多少？英培大哥，你想看我们62岁再往前看，你都可以再活20岁吧，20年，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我上个礼拜才过了62岁生日，对，是战战兢兢的。不过我真的很感谢有一个爱我的神，看过我的神，还有他为我预备一个，就是也非常爱我的，跟我那个协助我，也是管制我的妻子。林春真的是那个。我对着他的那个喜欢和感激的成分，使得我过去在这个教会当中常常的称赞所谓师母，哇！后来我赢得了一个名号，在那些年轻孩子，那些年轻孩子就是差不多我们儿子的那个年纪，他们是这些人都是90后的，然后他们也是很 sensitive 很敏感的人，也很会讲，很敢讲吧。他就给我那个封号，就叫什么，炫妻狂魔，
因为
炫耀的炫，炫妻狂魔。所以我常常在那个，实在是因着感激，感谢神，出于爱的心，说明成，我想我不是白说的，不是，在座的那个陈伯母、静海。小龙他们都知道的哈，感谢神。好，那我开始第二章呢，就讲到我们的在那边的侍奉。那我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当地的那个所谓的学生团契，或是叫学生校园团契，或是叫校园团契的教会。
对不起，你那个是 iPad mini 吗？
不是，我这是 Kindle。
哦，
对那个。我们这个校园团契就叫CAR 很好，那个我们那个团契教会是在一个地方叫德国的最西边的一个教会，一个城市叫阿恒。阿恒我们中文的大陆的翻译叫亚恒，那我们台湾的翻译叫什么？你晓得吗？阿恒，那我的名字叫刘纯恒，小时候人家都叫我阿恒，阿兴阿兴。所以我第一次跟我家人讲说我要去亚琛阿恒，我当面就是马上联想到阿兴，他就是地名也是人名，所以真的我当我在那个德国教会做 presentation， 跟他讲到说是神的旨意带领我们来到这边，因为那个团契啊，那个教会有需要，过去12年从 OMF 的宣教士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过去十二年都没有牧者，所以这十二年下来，有成长，但是也是一个原子当中，十二年没有原景的照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有成长，有花朵，但是也有很多的散乱，还有那些杂乱的地方。对，那我说，因为这是神的教会，说神会差派他的工人来。那最后我说，我来的地方就是阿恒，那我的名字就叫阿恒。他们的，所以那天真的是神感动，那德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天几乎全数通过，要那个答应帮我办那个工作签证。对，所以我那天跟德国教会的分享就是讲到说，这个团契已经面临一个两种情形了，所以需要一个传道人，一个长期住在那边的传道人来做牧养教导和建造的功夫呢。那哪两点呢？第一点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团契教会，这个校园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叫转型的时机，团契转型成教会了。这个事情在我们美洲美国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对，所以那个特别是在美中这一带，美国中部区部，那当时我就是因着这样的负担，我们去，那刚好神也带领我们到美中去，美国中西部。对，那意思就是什么叫转型呢？就是从校园团契当中，本来都是清一色是学生，也都是有结婚的家庭，但是没有孩子。可是等到后来这个团契成长以后，不但有家庭主，有孩子的，甚至有孩子以后有阿公阿嬷啊，从大陆从台湾来照顾小孩子。所以这个一个团契，校园团契就变成一个具体的，虽然小的教会，所以那个团契的运作就跟教会的运作一样了。对，那的确在我们那个校园的团契和教会当中呢，我们已经刚好去年很巧的，就是有三个家庭，一共有差不多八个家庭，就是有那个就是家庭，就是结婚的家庭，那其中有三家去年都买了房子在那定居了。对，那这个八个家庭当中呢，有三个家庭是13年生了第一胎，那去年又同时宣布有三个新的 baby。 对，那所以这个家庭的八个单位当中呢，是在我们整个团契当中大概差不多占五分之一吧，那其他都是单身的孩子。那这个我们的学校呢就叫亚琛工大，我不晓得郑勇晓不晓得，你不是学理工的，大家不晓得。他那个号称德国的 MIT 是很有名的一个理工学院，对，他的机械特别有名。那这个城市上次不知道明成有没有介绍，这个城市亚琛呢，在过去700年的德国历史当中，有27个国王和王后在那边那个加冕的。对，这个是一个他最有名的一个那个景点，也是属于 UNESCO 的景点，就是那个皇帝就叫，我们英文翻译成叫夏洛妹，然后德语是叫凯瑟考，就是那个我们翻译成叫查理大帝，我们中国翻译查理大帝。他曾经在那边居住和很喜欢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他所建的那个教堂就是阿恒洞，是属于 UNESCO 的经典。所以那个城市基本上就是观光这个古迹，还有这个学校本来是属于一个工大，专攻理工，后来他扩增成一个完整的大学，有40000多人。它里头的医学院很有名，他们的附属医院曾经是号称欧洲最大的医院， 总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吸引了很多中国人，那边估计他有3000多个，有那个这个学生的 range 从学语言预科到作为博士博士后，很多还有访问学者，所以3000多人。对，那年轻人当中的单身通常是在说二十岁，就 twenty plus 啊。那 twenty plus 这些人呢，所以大约就是这个团体是有这样两类型，大多数是年轻人，少数是属于家庭的，家庭大概只有8个，那年轻人大概差不多有20几个到30个。那我们现在对我来讲，要牧养或是这个教会要怎样的来照顾教导这两个族群，是显然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活的问题，还有属灵成长的问题。那年轻的这个单身这一部分的20几岁的人，他们生活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应飞大哥，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你的孩子可能差不多这个年纪的，对，你们 Michael 30出头，对，他比我儿子，我儿子都30，对。好，那我问你们那个 Eric 多大？哦，十一。那你想想，20几岁是什么样的年纪，是什么样的？不是很成熟，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很懂，哎，他们觉得很那个。所以这些人呢，未经世故，因为特别是这大陆来的，他们都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教育工，还都一点教育工作都没有，毕了业直接来。那所以这些人未经世故，我在政务的时候用的这三点来描写这种人。他们20几岁，而且来到那个学校叫哈维特亚，对 RWTH， 他们德语叫哈维特亚，来到这边也是都算是不错的那个的年轻人。对，第一个他们不认识权柄，他们可能只知道老师很了不起，对，那个教授考试给成绩，但是在教会当中他们没有这种概念的哈。第二个还没有培养出来那种责任感，因为年轻人还没有当爸爸，对不对？他不会晓得说是一定要辛苦工作才能买奶粉，买那个买尿布，那个抚养小孩的。然后他们偶尔考试会考不好，但是真的还没有经历过那种严重的挫败，所以他们还很那个，就是眼光很高的。对，所以那这样的孩子在那种异国他乡，他们所面临的客观两方面，一个就是异国他乡嘛，一定是很孤单、很寂寞，特别是在德国那个地方。德国他社会比较封闭，然后那气氛比较，他们比较那个不是像美国这样友善。对，那再加上他们天气候10月、11月都是很灰暗的，所以11月很容易那个心情郁闷。那课业又压力强，压力大。对，那20几岁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幻想。
那他其实还有点幻，可是那是20左右可能会幻想，但这时候他们很脚踏实地，他们刻意的压力想到将来的事情。那有一个特点，20几岁就是寻偶哈，所以他们感情的事情很大，感情的问题很大，有那需要，所以在海外那种同居啊很流行。对，然后谈恋爱这感情的事情有时候都不一定会处理得很好，有时候会出轨。我们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那个案件还没有解决，这个案件的男女已经告到法院去了，已经这个东西已经在法院上在进行，初审已经过了，但是还在上审这个情形。对， 那这边常常二十几岁他们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格的建立，那意思就是说很多就像他们现在经济很像我们七十年代一窝蜂的出国，对不对？都是引用有一个姐妹讲，就是一条什么独木桥，你只能走一条路，念大学，大学就出之后就出国留学，对，你就是要念理工的，念完理工就是要追求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常常这就是这样的，他们说的他们用法就是他们的个性都很敏感，人家怎么看他们，很在乎人家怎么说他们，他们生活就是要活出好像人类他们父母亲社会的要求，所以那种人格的我就称为叫人格的培养，人格的建立啊，是特别是需要一些重整，或者他们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就是他们所说的是为别人活，都是很在乎人家的眼光，很在乎人家批评，对，所以这是年轻人他们的问题，对，所以用属灵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们是信主的，有生命，可是他们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穿上脱去旧衣，穿上新人。这个穿上新人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就是心意更新和变化这一部分，价值观这一部分，这个也就是所谓人格建立这一部分，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去着手，所以常常就在这方面，这个环节被跳过的话，就很难有那个真的信人的生活，是所谓重生得救的生活。对，他们所以这类型的人就是在教导上，在属灵的追求上是必须要被教导和提醒的，就是心意更新和变化，能那个照着神的去了解，是就像保罗罗马书四章二节，对不对？你不要再效法这世界，那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存切那个心那个 discern 分辨查验何为善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些孩子们在这方面比较少缺乏，再加上这些人都是所谓九零后的，九零后的确是一群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年轻人，对对。好，这是从侍奉的角度来看，或是所我必须意识到的哈。那第二类型的就是那个所谓年轻家庭，就是父母亲大概30岁左右的孩子，都是只有一个或是两个的，30岁30出头的这样的年，当我们过去差不多30年前是这样的阶段的时候，你可以意识到那时候你的生活的压力是什么吗？啊，你还记得吗？你们孩子多大啊？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啊，还有教育小孩，那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的心，我们的心还在这个世界事业上，还在这个社会上，所以我很清楚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对，到后来呢，一天当中把那些仅剩下来的一个精力跟时间给神，对，真的，所以这一段时间真的，真的是回想过来，对我个人来讲，我一方面能够这样走过来，我也感谢神给我预备一个我的妻子，那个她在家里边工作，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然后我还可以有余力去念我的神学院哈。那主要还事后回想起来，就是在90年代我最就是所谓30几岁的这一段年纪的时候，也是我儿子成长时候最需要教养的时候， 都是 我太太我的妻子他们所他所监护起来的呀，所以难怪呢我的儿子们他们在称呼我的时候称呼我们夫妻两个的时候他都不像我们中文讲说哎，爸爸妈妈我们都是父母亲父母亲对不对爸爸妈妈这样称呼的他们称呼我们两个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你晓得吧 Mom and Dad Mom and Dad
先是反过来美国好像就是 Mom and Dad 比较多好像 Dad and Mom 不多啊
是吗？不过我是有原因的啦。阿尼，所以我平常我们都带带这个东西，结果今天我跟明成讲说，我们要找机会去买一个这个东西。他说：“你看，你这过去几年不知道坏了几个，丢了几个。”他一个都没有坏掉，谢谢谢谢。所以这边就讲我第一部分就讲到这个从侍奉的角度来讲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侍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神托管给我们牧养的这些孩子们就是这样的情形。我真的都是跟他把他看成我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比我的孩子还年纪小。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就是牧师伯伯，牧师伯伯啊。那还有我在那边可以打，小孩子又叫爷爷了。我们真的升级的，而且发觉你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哇，那个衰败年老加速着。而且那种东西你没有想象得到，从来没有想到过。好，那第二部分我再讲到的是，我们到的那个地方，其实我，当我怎么会去到德国呢？主要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德国古典音乐，那我们念理工的呢，对德国都有点憧憬嘛，对不对，金弟兄？所以我神学院要毕业之前呢，我就跟神做了个祷告，要想去三个地方，因为在当传道人以后，恐怕对时间还有其他客观条件不好了，所以其中三个地方，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德国、大陆。那我们这两行人真的有机会，我跟明成参加洛克教会的短宣去了德国一次，那两千年。那去了那边真的有在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有那么感动，就想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到德国来服侍主，对，当时是这样想。所以等到去2013，我是2014年在教会当中就宣布了，说我60岁以后我就要离开美国到德国去，因为我就想靠着我的 IRA，因为60岁就可以领 IRA 嘛，对，就可以去的。那2013年真的有一度时间呢，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细说，就是知道想神带领，很明显神带领我们要去，但是要去做啥，到哪去，不知道。后来慢慢神也给我，因为念的神学当中，从神学研究还有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这个地方是曾经被神所使用的，然后我们也求说神在恢复他的工作，恢复那个彰显他的荣耀，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想到就是也是带着这种负担去德国，一方面是做华人的福音工作，二方面我们可以为德国的教会祷告，但是可是真的。到了德国之后，回想过去两年当中，这是神特别恩待，让我有机会对德国教会有深入的了解，深入的接触，然后了解的。那之所以有接触，是因为，我刚刚有列提到，德国的教会有两大型，就是他们就叫我们的所谓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他们的基督教。又分成两类型，一种叫国家教会，一种叫 非国家教会就是自由教会，对，因为他们的路德会，我们的所谓信义宗就是所谓德国的国家教会，对，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团契在当地呢是借用当地的一个叫 FAG 阿痕的教会 ，FAG 呢是直接翻译起来是自由福音团契。F 是 free， 那 E 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那 G 呢，就是我们翻直接翻译起来就是所谓团契，它不称为教会，对，所以这个宗派是这个宗派，因为已经差不多应该是有500多间，都是以地方命名，好像我们的城市叫阿恒 ，FAG 阿恒，然后全这个宗派大概有差不多40-50万人，对，所以。然后他这个教会呢，因为有这个宗派有两个特点，就是他们呢很开放，他们很看重这种，就所谓不但看重宣教，这是第一点；第二种看重那跨文化的。所以这个宗派下面呢，有很多不同民族群的不同的 ethnic， 不是ethnic group 的这个教会，好比说这个下面有属于印尼人的教会、越南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他过去差不多五年七年，我们这个华人团契就是借用他的教会来做我们的据点，可是他们把它看成是他们的一部分。那因为2年前我去年去了以后呢。就是慢慢的考虑到是怎么用什么方式让我能够留下来，这是华人教会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一般就是要从用这种程序，第一个从一个所谓团契登记成为教会，这成为法律上有那条件，那在当然这教会还要继续发展成为有财务的能力才能够申请一个教会，然后现在换句话说在德国。有所谓登记为教会的，不应该这么讲，在德国当中呢，有所谓的全职传道人大概10-12个，那这些传道人当中，全职的传道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当地的教会所谓供养起来的啊，对，都是外面的教会，还是美国的或香港的，或是那个支援一个。牧师到那边来的，或是属于宣教士去的，都是外面支持。然后这边去到这个德国来的话，他们就像我刚刚讲，面临的是一个签证的问题。那这些当地的教会是没有法律的能力，没有登记成教会。就像拿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还不是没有登记成为教会。然后财务上也不行。对，纵使我说我愿意去当做一个 volunteer 义务性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办那个所谓工作签证，所以通常都透过当地的一个组织呢，叫德国华人福音，德国华人图书馆，德国中文图书馆，这是一个财团华人，这个当时是属于那个内地会 OMF 所成立的，然后这个教会呢，这个单位他就可以，后来的传道人都是透过他们来办工作签证的，对。他只是透过他办，所以你还是要把钱放进去的，来办的。那个，那显然我们这个团其实没有具备这种能力，而且要真走起来也很慢。所以当地的美德国教会的愿意帮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才有一次呢，像我刚刚所说，他们全体大会开会，然后我们陈述我们的理由，所以他们帮我们办的。对，那也因为。他们这个教会除了是说很接纳很重视传福音，就是同时也他们的我们每次聚会的头一张 slide 打出来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聚会，这句话有4种语言打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在那个他们这个教会当中，除了我们中国人教会以外，还有一个印尼人教会借用他的场地聚会，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宗派可以简单的讲是他们一个有宣教意向的，然后他们也追求 也是要遵照圣经说，教会好像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朝这个方向在进行，对，对。这是，所以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借用它的场地，所以我们这个团契的聚会，主日聚会是在礼拜六下午，因为礼拜天教会他们的教会不 available 不够不那个不空没有空，所以但是礼拜天我跟明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会去参加他们的主日聚会，我们德语还是不通，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只凭感受啊，有些弟兄姐妹们去就是要增加德语的学习机会，所以这一部分我讲就是我们在讲因为到了那地方我们有机会接触了这个德国人教会，然后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德国人的基督徒还有德国教会的运作的情形。那在这边呢，我必须有几点我还要稍微做补充，针对这德国人教会的。当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这个德国教会正在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教会在闹分裂，有一群人不满意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已经在那个30年，那不满意什么呢？就是不满意这个 senior pastor 跟他一个做年轻人事工的一个年轻的牧师呢，这中间可能有点冲突，那造成那个会众当中呢，有一些比较支持这个年轻牧师，不满意这个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师对年轻牧师的做法，所以他们想要离开。这个牧师在那边已经待了30年，对，所以那个这是这种情形。那第二个这是坏的一面，那好的一面就是我发觉这个教会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认真，真超出我想象中的。因为在美国我甚至看不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大概没有直接去接触一些实际大学生的那个信仰的情形，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超过 even 都超过美国大学生信仰的程度。这边当中他们年轻人当中20几岁的有分两个 group， 一个是25岁以下20岁，一个是25岁以上的，他们都有周间的查经啊，他们周间主日也轮流在做领敬拜的哈。所以这个是德国人教会这边，所以看了我们的确对于这种从一个侍奉神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给我们相当的警惕，怎样治理教会，教会的情形是怎样。那跳出来一点看德国，在这个德国华人的福音工作的情形，在这边呢我们也感到对，在德国华人福音的工作是非常，他们用非常火红，过去十几年当中从可能那个团体的从十几个到了现在差不多有40-50个，对。但是这边产生出来的一些现象呢，就服事上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就让我们有担心的，就是我们进去传福音，是传扬福音还是跟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侍奉，这中间的一个冲突，对不对？意思就是说，金弟兄可能也知道一些，我就举具体的例子，去年呢。我长话短说，因为我有心要去德国，所以在去之前我就做了很多的阅读，那知道那边呢有一块地方，就德国东边的中间有两组那个侍奉两组那个在那传福音的团体，他们中间有冲突，简单的冲突就有点像是那个地区性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是传福音，但是常常就在乎自己侍奉的事情，所以当中有冲突。那这个冲突的，刚好是冲突这两个单位的主要人呢，我都认识，我们都认识，对。所以我有一次我就特别告诉这两个，我们一起 想撮合他们来谈谈，但是谈过之后好像没有得到的果效，对，是这种情形。那甚至呢，在这边传，在德国传华人当中传福音呢，的确有一批是所谓外面来的，这外面来的最多就是美国来的，对，以后也跟你讲，在那边呢，从美国来的人呢，你像我们这样从美国去的，你会 get 一种很复杂的那种对待，人家看你是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对，就像应培，你知道在海外，仇美、敌美的情绪，你懂得，你知道的，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像当中呢，有所谓美国来的传福音，那当中有也是造成一种地域观念的，不是神国度的观念，而是那种地域，不是那个 hell， 是那个 area， 对啊，区域性的。所以这边看到那边的做福音工作，我们身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身为服事的人，就是看到这种里头就是用简单讲，你服事当中常常看重服事过于你服事的对象神和人，对，然后有时候为了在这边有时候很遗憾的看到那个当中的冲突，是因为那些领袖、那些带头的，他们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不一样，都很强，谁也不服谁，这是神的功能呀。Yeah.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还有一个时间快到了，那个神的功能的问题呢，有的是属于对。我在那边就接触到一个教会，最近那个传道人走了，是的确是有点问题。可是传道人走了，有这个教会一下子就没有人牧养。当然理论上我们是教会，应该是弟兄姐妹们可以起来牧养，对。但是他没有仔细，没有事先长期的栽培，所以一旦这种情形发生以后，那光景就像圣经所讲，如羊没有牧人一样，颠沛流离，对对。可是另外一边刚好有一种 case， 一种情形，就像刚讲，在那边圈子传道人很可能都是属于所谓宣教士方式的进去的，对。就这个宣教士方式这个传道人，因为这个宣教的方顶变少了，就是这个牧师呢，要去打工。有这种情形的，所以在这边我从要做个结论，就是从神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就像回到一开始讲的，我们同时被呼召，但是个别被派差遣，个别被差派到你神要你去的地方，来做神的心意来做的，对。那我是感谢神，这个带领我去到了德国，那有这样特殊机会，神给我看到的比我一起想要知道的、想要接触的更多。那当然就有这个负担，自然是有负担。那我也感谢神，我到德国去之前是知道神带领我去，去了之后有一个印证，这就是我们跟随神，应该是跟你讲跟随神很重要的。你去之前你有信心。去了之后跨出以后呢，跨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水是会那个印证会出来的。那我的印证就是我去了三天之后，我就有机会神真是答应我的心意，就每天早上都去教会祷告，不但为就像为着对我教会的情形祷告，为当地的教会祷告，对，神是给我这样的带领，给我这样的供应的应允，所以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到负担，感到神别用，特别是当我刚刚说那个教会传道人走了，这是属于宣道会的教会。那我刚好本来是我去德国之前，本来跟宣道会是有一个沟通的，讲好的，我们是去那边再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因为他们宣道会最近也出了很多问题嘛，一些问题嘛，所以这件事 project 一直 delay， 可是等这个已经有的这个信道会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刚好离我们那边只有三个小时，我们也过去这两个月我们也每个月去两次，对不对？总之那个真的是神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们的能力是很差的，是不具备什么太多的恩赐，对不对？金大哥啊，我再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用一个例子结束，对，结束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感到神真的神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我附上那一句话，荣耀的护照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我可以觉得是两个 verse 的结合。第一个是保罗的祷告，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是成为和荣耀的盼望。对，这两个，所以我们刚到外口服事的时候，有第一次有机会在分享讲到的时候，我就有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哦，那个是很那个，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笑，那是很大的野心，很大的心智啊，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感谢神还是一直在怜悯我们在服事上那个持续哈。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结束。我们去了那边，有一个粗俗的描述，我们就是空降部队去。当地呢是一个，在我去之前十二年的一个的团契的历史当中，最后五年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小弟兄，他带领很认真，但是毕竟前面上面没有什么属灵的带领，大哥哥他们都累了，那属灵大哥哥就是有家庭的嘛。所以这个小弟兄扛了五年，精疲力竭，到后来就是可以用这个词讲，自哀自怜。可是很奇怪，他很就是我不多说，就是总之他对我有极大的要求，我相信他的要求有点是变成是对我的试探、试炼，对。他写了一个信给我，就很严厉的指责，他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一个没有牧师的职分，他这样讲，没有爱心。
他说你啊？
对。哎呀，我平常睡觉很好睡的，都是三分钟以内绝对睡着，而且呼呼大声，但是我也曾经为了这些事情可以失眠，他是很奇妙的，很感谢神的。就是在那天发生之后的隔天早上灵修的一句话，神就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有圣经吗？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五节，我念完就可以。这个经文呢，是我自己2003年案例的时候，我自己挑的经文，我自己做自我勉励的一段经文。对，那上帝就是在我最，我那时候没有气馁，只是晚上没有睡着而已啊。但是上帝用这句话跟我，用这句话就告诉我，给我彼得前书一章五章的一到五节。彼得前书，我来念好了。好，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所以就是这些话，我当年自己自勉的话，再次提醒我，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就是出于乐意，而且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神，应该感觉就是我们以或生或死，总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在我们心里边成为我们心我们荣耀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路上，我们是每个受了这荣耀的呼召，但是我们个别被差派来一起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来成就神你国度的心意。有基督在我们面前引导，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扶持，谢谢神，求神你继续来使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成就你在天成教会兴起这样的见证的心意。愿神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行得完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还有点时间吗？我有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看看，然后要放到电脑上，不行的话就不行。
这边没有电脑，
好，那就不用了。
那我要明晨你来分享一下吧。我总是喜欢听明晨，也是一些其他的方面。从明晨就是 Honey，
对 Honey
Honey， 因为纯他每次叫他 Honey， 妈妈。
本来是想说这次就不用了，因为有他分享就好了，所以我没什么准备。但是既然我就很简单的讲讲，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9月30号我们就必须要离开我们住了14个月的一个公寓。然后就在我们是打算9月30就是把房子公寓空出来，然后就是跟房东交接。那本来就是计划说礼拜二那一天可以打扫，然后也是礼拜二那一天，礼拜二的晚上，我刚好就是刚刚纯亨提的那个弟兄呢，他已经跟我们约好礼拜二晚上要再跟我们有一些交通。那所以我们行程就是排得很满，就是打算说礼拜二早上就是把说大部分的我们的东西都搬走。那下午4点半就是跟有个弟兄要交通，然后晚上7点半又跟那个弟兄要交通，所以那一天行程就是已经很满了。但是就在礼拜二的凌晨4点，就是等于是3更半夜4点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间就最先醒来的是纯亨，因为他就觉得说怎么闻到一个很烧焦的味道，然后他就醒来了。醒来以后，然后就把我跟我儿子叫醒，我们就把窗帘一打开一看，竟然看到说我们公寓的门口停了消防车跟警车。然后他纯亨就说可能是失火了，就说要赶快走。然后只是闻到烧焦的味道，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后来他从窗户看，他就看到那个消防车的那个云梯呀、就从因为我们是住在2楼，然后3楼还有3户人，他就看到有些人就是从那个云梯下来了。就是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怎么都没有任何的声音。然后纯亨后来是跟我讲说，其实因为我睡得太熟了，他说他是听到有很多人脚步的声音，但是我完全没听到。 那我们醒来了以后呢，我儿子就跟我讲说，不能去开门，因为他说如果一开门的话会有，对，会有烟，他们说不能开门。那我们俩，我们三个就醒来就不晓得要做什么，那到底要做什么。那我头先想到就说，哦，我赶快把睡衣换下来，我就赶快去换衣服，然后他也叫说赶快去穿外套。然后大概等我们换好衣服的时候，就听到敲门的声音了。那我们当然就是去开门了，开门了以后一打开就是那个消防队员就跟我们讲说马上下去，然后就一个一个就带我们下去。那带我们下去，然后反正到等到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碰到就是从我们三楼的人下来了。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她会讲英文，我们就问她说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火，可是整个楼梯都是那个烟熏，就是烟熏的味道。然后那个女孩就跟我们讲说，那个是地下室着火了。然后她说是她起来的时候，她就闻到很奇怪的味道。然后她要开门，她一开门的时候，打开门才发现整个楼梯都是烟，都是那个，所以她说她不敢出来。然后是她打电话，给消防队员，然后他们才过来的。然后下来了以后，当然，我就警察就来问我们了，就跟我们要那个护照，就说问我们 ID 啦。那我们根本就是这样子下来的，就什么东西都没带。那我儿子还因为我儿子本来是就是打算那一天早上礼拜二的早上搭八点的车子回柏林了，所以他已经的行李都整理好了。所以他要下来的时候，他还把他的背包背下来了，他是唯一有带东西的。然后刘全亨是因为他换了裤子，他皮夹子里面有我们的那个德国的 ID， 所以给他看了。那我是没有任何的 ID，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护照是在屋子里面，我没有拿下来。那就还好他们两个都有，所以他就登记了。但是我讲这件事情是让我想到，就是说，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想到说，主耶稣，如果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形，因为主耶稣不是讲说他来的时候是像夜间的贼一样，我就想到说，哎，我们真的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预备就发生了这种事情，然后到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没有，都不能带，你就必须走了，就必须那时候唯一的事情就是赶快出来。然后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真的很感谢，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损伤，就是还逃得出来。但是就让我想到，就是说，神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就想到这个问题，然后也想到说，好像我们准备搬家，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打包好了，可是。你可以计划很多的事，你可以计划一些事情，这是真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等到那一天你必须要走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了。你真的就是唯一能想，我那时候唯一能想到就是说，哦，我们下来就很感谢说，哦，真的是我们没有人有生命的，就是受到任何的损伤，我们都还是命是保住了，命是真的是保住了。但是这个事情就让我。真的就是让我问我自己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情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去见主耶稣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我站在他的面前，我是不是觉得是赤身露体呢？还是说有很多的羞愧？还是说真的就是希望像刚刚唱的那个诗歌，我们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真的是忠于那个荣耀的呼召我们真的是能够持守到底的。那这是我想分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神到底要 让我学，就是说到德国到底是要学什么样的功课，然后我自己一直问神，那就是其实从去年我分享的时候，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分享这点，但是这个就让一直加深，就是说我觉得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学的可能就是忍耐跟耐心吧，因为在德国你真的需要格外的耐心，办很多的事情都是要去两三次的，换一个驾照要去三次，换一个签证也要去三次，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然后他们都是一板一眼的，不行就是不行，你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就是这样子，让我真的是刚开始真的是觉得头很大，但是现在，我就想说，可能神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太没有耐心的人，所以神在这段时间就是，让我学习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忍耐，特别是对着那些年轻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就是变幻无常的情绪。然后，就是各样的事情，就是就是常常就是很多的意外会发生，然后神或许就是在训练我的耐心吧。希望下次见到你们面的时候，可以更确切的告诉你们，神差派我们德国到底是要是让我们去学什么功课。好，谢谢。
感谢主把他们带回来，我想要不要这样子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这样。